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春节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清新在大年初五的电波中问候您，也和您继续享受主话语的甘美与他灵交的喜乐。今天的灵修笔记之后，我们会继续在万族祷告祭坛为童话王国丹麦来祷告，期待您的静心聆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
麦琴读经笔记第47天，灵修经文创世纪49章，约伯记15章，路加福音第2章，哥林多前书第3章。神的殿。神啊，你将基督耶稣的救恩赐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你还不以为够了？你竟然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你的灵竟然要住在罪人的里面，以我们为你的殿，这又是何等大的恩典，是我们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但是神啊，也因为你的恩典过大，而我们又是瞎眼太久，所以我们竟然不晓得这恩典，我们竟然依然用我们过去在世界的知识和我们肉体的思想去探究你的恩典，以至于得罪你，忽视你，我们却还以为在敬拜你。求你怜悯我们，圣灵用圣经的话光照我们，使我们真知道我们是你的殿，让你的荣耀透过我们来光照那些还未认识你的外邦人。人类本来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造，要去管理神所创造的万物，可是人类选择邪恶的灵，不愿选择神圣洁的生命，这就是人类的堕落。人类失败了，人类以及所在的世界承受着人类失败所带来的咒诅。但是神的预定计划并未失败，因为在万事以前就预定使我们得荣耀，这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是在耶稣基督里复活升天，圣灵降下来之前，这奥秘是隐藏的，如今这奥秘已经清楚地显明出来，这个奥秘乃是神的预定、拣选和主动的实施。因此以色列临终祝福并非是按照十二个儿子的行为，若按照行为，那么只有约瑟似乎是完美的，但是神的约是透过犹大而延续，规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是神的预定、拣选和实施。感谢你，我的神，若按照行为，我根本无法得救， 但是你照自己的意思恩待我，使我可以得着你的恩典。虽然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行为也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如流变的恶行以及西缅立位对事件人的残忍报复，因此他们所受的祝福近乎咒诅。但是人的行为无论或好或差，与耶稣基督的恩典相比完全归于无有。人在地上所得的福或多或少，与耶稣基督所赐下的那属天的生命之福相比也全归无有。因此若非你的预定和拣选，那么人类只能承受自己因行为所带来的恶果。但因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相信的人就可以脱离行为而带来的咒诅，可以有全新的开始。利未和西缅就是典型的例子。利未族竟然成为在圣殿服侍的一族，如今这奥秘更是显明，得着福音之人的不只是得救而已，竟然是神的殿，成为敬拜和荣耀上帝的居所。荣耀的神啊，你并无不公平，也非不公义。你所赐给堕落之人的福，不是存留在这个世界的福气，乃是存留到永恒的永生之福。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不是地上死的福气，而是属天活的生命之福。主耶稣曾经多次用种子来比喻天国，这里圣灵又用工程建造来比喻。我们需要建造神的殿，只是我们个人要谨慎怎样再建造。首先是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建造。使徒保罗对哥林多神的教会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这是一个正常的婴孩阶段。人的婴孩阶段只是随着自己的本性被父母亲养着，这是自然而然。即使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肉身为婴孩的时候，也是被父母亲带去圣殿行律法之事，并不能也不会自己做主。而属灵的婴孩，从前的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听保罗和亚波罗或基法所传讲的信息。神的仆人从神领受，又用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如同吃奶，也是非常正常和必须的。但是使徒保罗责备说，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地上的婴孩渐渐长大，就应该有自己的主见和使命感，如孩童耶稣就以天父的事为念，而不再由地上父母去安排人生。信主一段时间的哥林多教会本应该开始吃饭，也就是有了基督的心，依靠圣灵领受神的话，就是基督，而不应该再高举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的意见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我相信哥林多教会的纷争并不是如世人的那种纷争，而是为着保罗、亚波罗、基法的一些观点来争论。但是保罗说，他们这样就是嫉妒纷争，就是属肉体，还是不能吃饭。人一旦高举人，那么他的一切理解力就是属肉体，不管他所跟随的人是如何属灵，即使如保罗、亚波罗、基法等人，高举人的意见之人就只是属肉体，就无法建造神的殿，因为他们的根基不是在基督神的话了。那么难道信徒到一定程度就不用听人的话，就不用听牧长的劝告？当然不是这样。地上的人渐渐长大了，也不是不听父母了，只是不再被动地由父母安排一切。如耶稣基督12岁了，就圣经所记述，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 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其实可以完全自己做主，但是就在这时，他依然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这时的耶稣并不与天父的意思所矛盾，因为这时的天父的心意还是要他先顺服在地上的父母的手下，去学习、成长并尽人的责任。而属灵的成长也不是不再听从牧长的劝告，而是指不再以人的意见为自己绝对的真理。无论是顺从自己的意思，还是顺从属灵长辈的意见，都是属肉体，应该以基督的心为心，依靠圣灵来领受神的话，以神的话为自己的指引。而这个过程必然有神通过其他人来传道，所以必然需要听人的意见，不过需要对照圣经并祈祷圣灵，进行对照分辨是否是出于神。所谓吃饭与吃奶的区别，后者只要喝下去就可以，但是吃饭需要细嚼慢咽，就是需要祷告、查考、默想等等，并且要运动消化、行道。不能建造神的殿，还有一个错误，就是忘记了乃是神叫它生长。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是神的殿，我们并不是那个建造的人。可是人多么喜欢自作主张啊！我们总认为做什么事才是正确的、重要的，比如读经、祷告、聚会就是属灵的，工作、家务、人际活动就是属事的。我们常疏忽做事的源头和出发点，我们不去问这是神要做的还是我要做的，我们不习惯于分辨属灵的和属肉体的。这是由于我们对于圣灵、基督的心、天国、生命这些无法通过肉体感觉能够分辨的经历太过陌生了。我们很容易通过头脑理解这些知识，但是要去经历，用头脑无意，用肉体也感觉不出来。这乃是一个全人的努力，也就是透过圣灵主动启示在我们灵里面，我们的头脑去明白一些圣经的知识，再用我们的身体尝试去行，去对照看是否出于灵。所以主耶稣说，天国是努力的人得着的，要随从神的心意，要让神照他的意思来耕种或建造我们，需要付出许多的努力，还有可能会走错，但这必须要行。多少人何等懒惰，就以头脑知识代替经历，或者就随自己的意思去做，就以为是建造神的殿，岂不知这乃是属肉体，这是与神为仇，这是毁坏神的殿。我看约伯的朋友们对神认识是何等的到位，可是他们只是头脑的理论，不是自己去经历，所以他们就越发被约伯的自以为意所激怒。以利法竟然对约伯说，恶人一生之日劬劳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完全失去了来安慰约伯的心。我看与气急败坏的人没有两样。随从神的心意，建造神的殿，需要我们积极的回应。可是在这个点上，我们也很容易失败，因为我们习惯于用世界的智慧去回应。比如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去传道，世界的智慧乃是要言语的行动、肢体的感染、逻辑的缜密，这样听的人就喜欢、喝彩、拥护，要将人带进一场精彩的演讲，而不是带进神的话里。又或者我们要在教会里接待人，世界的智慧乃是用人的热情投其所好，或者用各种小礼物、温柔的言语、没有规矩的约束来吸引人进到教会，却不是要带人到基督的面前。世界的智慧在做世界之事时很容易成功，但是在建造神的殿却是草木合接的工程，经不起火烧。 回应神的心意，让神建造和耕种仍然是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就是要以基督的十字架为回应，用基督的十字架先拆毁我们原以为智慧的，才能真正以灵回应神。这就需要我们大量的祷告、等候和盼望。也许很多时候眼睛并未看见效果，但是信心会告诉我们，这是土里的种子，虽看不见变化，但在神的手中最终要破土而出，成为金银宝石的工程。这工程在天上，在神的面前是神所喜悦的。神啊，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我不但可以得着救恩，还能成为你手中的工程。求你建立我，保守我的心，用信心随你的灵而工作，好叫你在我身上成功神的殿，叫人看见归荣耀于你。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你被神拣选，你受主恩典，你被称为义，来到神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万族祷告祭坛，让我们同心为远方的万民、近处的邻邦，还有在上的君王恳求祷告吧。
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
今天我们要祷告的国家是丹麦，丹麦位于欧洲北部，首都是哥本哈根，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地势低平，自然资源种类少，除石油和天然气以外，其他矿藏都很少。总面积是43,096平方公里。截止到2023年的12月，丹麦全国总人口为 594.6 万，以丹麦人为主，大多数都信奉基督教，它是议会君主立宪制的体制。丹麦经济比较强盛，政府服务部门规模强大，政治稳定，是欧盟会员国。丹麦培育了以童话闻名于世的著名作家安徒生、原子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等世界文化名人和科学家，在生物学、环境学、气象学、免疫学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基督教在法罗群岛的传播可以追溯至11世纪。丹麦路德宗是丹麦宪法确立的官方国教，实行路德宗主教制。根据1848年宪法确立为国教地位，君主必须是路德宗的信徒， 并且由11位主教组成主教团管理。国王兼任教会最高的领袖，宗教事务部长负责行政管理。其中丹麦教会援助是比较重要的附属慈善组织，专注于扶贫救济和国际人道主义的援助。根据2025年5月的数据，丹麦约 71.7% 的人口是基督徒，大约 60% 是属于路德宗， 2.2% 是东正教， 1.2% 是天主教， 8.3% 的人信奉基督教的其他教派。虽然目前丹麦的基督徒成员比例比较高，但是生命的虔诚度却相对较低，相反，伊斯兰教在丹麦却有快速的增长。现在就让我们同心合一来为丹麦守望代祷。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此时此刻我们在电波中同心合一为丹麦来向你祈求，向你仰望，求你继续在丹麦掌权，继续来复兴丹麦，怜爱丹麦。亲爱的主，我们特别的祈求你眷顾丹麦的执政掌权者，虽然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头比较好，但是依然希望这些执政者能够在基督教信仰上给予百姓更多的引领、支持和鼓励。求你赐给这些领袖有行公义、好怜悯的心，在外交关系的建立上，在国家政策的制定上，能够定睛于你，专心寻求智慧，仍旧以圣经的价值观成为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亲爱的主，丹麦社会的法律和价值观仍然保留基督教传统信仰的中心思想，为此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为着基督教思想成为丹麦历史和社会的最大影响力，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然而近年来，丹麦人开始对于属灵事物的发展有比较多的开放度。根据一些报告显示，有比较多的民众属于不可知论或者是无神论者，他们虽然寻求灵性，却不一定会选择基督信仰或者是教会。为此遗憾的同时，我们也祈求你来怜悯丹麦人，吸引他们的眼目，在寻求信仰的时候能够找到你这位真神，求你来拣选他们，使迷途的羊都能够回在你的家中。亲爱的主，在丹麦不仅许多福音派会堂没有成长，有些甚至还开始衰微。虽然有比较高比例的百姓是路德宗的会友，但绝大多数的丹麦人认为教会只是举行仪式和传统礼仪的场合，而不是生命和团契的地方。即使有许多新事工与新教会的设立，但是因为缺乏牧者而使工作受阻。主，求你呼召有能力又敬畏你的属灵领袖，求你的圣灵如疾风烈火浇灌在每个会堂之中，更求你来复兴教会的牧者同工，彼此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在各项事工的开展上都能够有从你而来的看见，在你话语的教导执行上也能够有你的带领，在个人生命的建立上能够一直忠心，一直良善，谦卑己身。亲爱的主，我们也求你来复兴丹麦教会的老年人，他们有着美好的信仰经历，祈求你带领他们如同老雅各一样，有先知先见的看见，有灵里的敏锐，使他们美好的信仰经历能够成为后辈儿孙的祝福，也能够成为教会的祝福。主，求你也赐福丹麦的年轻人，好像约瑟一样远避少年人的情欲，能够尊主为大，以专心寻求主的旨意为至高。主，求你能够成为丹麦人的目标和意向，在他们的工作、生活、婚姻、交友方面都能够以圣经的价值观为原则为标准。亲爱的主，为着丹麦的移民，我们也向你祈求。基督教移民包括外籍工人和难民，他们可能成为丹麦灵性与事工更新的一股重要力量。近几年来出现的移民教会超过150间，祈求你来怜悯丹麦的基督徒，能够怀着你的爱、你的欣喜来接纳这份新的宣教大礼， 能够进入到这些人群当中，将你天国的好消息传递给他们，使这些移民难民在丹麦不只是找到一个栖身之所，也能够找到永远的归宿。亲爱的主，从未听闻过福音的移民，包括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巴基斯坦人、伊朗人，甚至也有一些华人，这些族群他们有着固定的信仰背景、固定的价值追求，求你兴起丹麦教会，能够将你十字架的爱、十字架的永生带入到这些族群当中，翻转他们错误的信仰，引领他们寻求平安的心在你里面得着盼望。亲爱的主，求你在这些人群当中兴起你美好的作为。亲爱的主，在丹麦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往来存在着紧张的关系，祈求你赐给丹麦教会宣教士能够有从你而来的智慧和看见，在与穆斯林移民团体之间的往来上能够有平衡、有智慧，更有从你而来的能力和感动。也求你引领丹麦教会面对穆斯林团体有基督无条件的爱。主，丹麦是属于你的，求你继续复兴，继续点燃。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大宝血为你而流，大片伤为你而受，因他宝血你的洁净，因他鞭伤你的医治，他施加为你而背，牺牲自己担当你罪，战胜死亡胜过世界，他期待你心归回，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相信我们为着丹麦同声的阿们已经蒙了神的悦纳和垂听，也深愿这个盛产童话、给我们的童年带来美好回忆的国家，在主里继续被复兴、被点燃。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宝血涂抹遮盖，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圣灵